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这个妇女叙述了2月4日凌晨遭抢劫的经过。那天，我从福州坐客车到惠安县涂寨找朋友，不料夜间车子坐过头，凌晨20许，我在惠安县罗阳镇东风村路段下车，沿福下路往北走，约在距铁路桥下300米左右，一辆车从背部把我撞倒，我顿时失去知觉。待我醒来时，天下着细雨，我脸朝天地躺在路边的田里，双手脖子均被绳子捆着。一个男子用手拨我的内衣纽扣，把我的乳房露出来，用嘴巴吸我的左乳头，还用手把我的大腿内侧捏得生疼。我还感觉那人摸我的下身，因为我下身穿太多的裤子，他脱不了，就把我的金脚链扯掉抢走。之后，那人站起来爬上公路开车走了。父亲去世的早，我是家里的大姐，从小做惯了重活，很有力气。我用力挣开绳子，但双腿动弹不得，腹部剧疼。旺盛的求生欲让我拼死用双手爬上公路，向路过的司机呼救。接连经过两辆大货车都没有停车，第三辆车子停下，两个中年男子跳下车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指着自己的伤处。他们以为我是出了交通事故，赶快将我送到医院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发现我肋骨断了几根，腿部粉碎性骨折，肾脏挫伤，好在都不致命。我的金手链、金项链、金脚链、钻石戒指、一块眼型女士石英表，以及内有5000元现金的一件苹果绿女士皮革行李包和一个黑色女士挎包都被抢走。根据蔡某描述，这个凶手年纪不大，似乎30多岁，最多不过40岁。奇怪的是，蔡某虽只偷偷看了他几眼，却认为这个凶手相貌清秀，有股书生气质，似乎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蔡某还肯定地说，他从没见过这个歹徒，也谈不上结仇。歹徒还在疯狂作案。莆田县灵川镇东沙村26岁的蔡桑霞和仙游县丰亭镇海安村28岁的朱丽玉从广东打工回来，没想到在国道边候车时会遭来横祸。1998年2月21日凌晨2点45分，他们乘坐的一辆由深圳开往仙游的卧铺大客车在丰亭镇白蛇过路金路口停下来，他们各带着一个小孩，随身带了很多的行李，下车之后便在路边等车。不一会儿，朱丽玉看到两束光直射而来，她感到不妙，赶紧抱起儿子避让，可还是被紧逼而来的车撞倒在地。不料这辆撞倒他们四人的大货车开出几十米后又返回，车在他们行李外侧停下，驾驶室下来一个人，将他们贵重的行李都提到驾驶室内，然后凶手又向他们走来，似乎要下毒手。此时正好有一辆农用三轮摩托路过，开车是一个老汉，后面还坐了几个小伙子。老汉看到那个凶手不但不救人，似乎还要做坏事，大喊喝道：那个人，你干什么了？凶手看到三轮车上满满一车人，吓得跳上车就跑。老汉的摩托车追不上卡车，只能先将四个伤者送到当地的医院抢救。万幸的是，经检查，四人都不是致命伤。蔡桑霞的损伤属重伤，朱丽玉的伤属轻伤。这一次，警方终于有了一群的直接目击者。作案的车辆为一部长斗长头普通挡板的东风牌大货车，而且目击者回忆了其中的三个车号数字。3月15日，专案组的巡逻干警在仙游县交尾镇沙溪加油站后面的厕所旁发现了一部长头长斗东风牌的大货车。经访问得知，该车晚上出车，白天车主在车上睡觉，行踪可疑。根据传来的可疑车辆车号也和这辆卡车符合，干警立即对这辆车进行布控，并且调查司机是什么人。司机是一个绰号叫阿狗的莆田县华亭镇人。据说一个认识他的司机回忆， 阿狗还是停薪留职的教师，近几年都在运输砂石。据停车场门卫回忆，2月21日下午，他到加油站后边的厕所小便，看到这辆无牌东风车就停在旁边，驾驶室一块玻璃坏了，他把东西背倒踏上踏板，发现阿狗用一本书盖着脸在睡觉。两人攀谈了几句，随后阿狗还拿了一袋梨给他吃。他说梨吃之后，水果袋还扔在加油站旁边的垃圾堆中。专案组对该车进行认真勘查，在车辆油箱底部提取了点点油渍，对油渍化验得知该油渍为猪油，与221案受害者之一从广东带回的猪油相同。然后对水果袋进行辨认，确认该水果袋系受害者从广东装水果所用。种种迹象表明该司机有重大嫌疑。夜晚游荡在福下路频频作案的东风大货车终于被掀开神秘的面纱。3月7日，该车司机阿狗在莆田市涵江区某村其情人林某家被警方抓获。在审问之前，警方对大卡车反复检查，发现了车体多处的撞击损失，还有血迹等众多证据。经过对比分析，可以确认司机就是系列案件的凶手。在罪证确凿之下，甚至都没怎么审，阿狗就主动对在仙游、泉州、晋江、惠安等地所发生的系列驾车杀人抢劫案件供认不讳。警方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大吃一惊，因为阿狗介绍的案件中还有一些是他们没掌握的。阿狗供认，自1997年11月至1998年2月间，盗窃两辆东风牌货车和一辆拖斗，而后用盗来的东风汽车故意驾车撞人14起，共撞死妇女9人，撞伤8人，还抢走被害人的金银首饰、现金等大量财物。阿狗侵害的均为夜间行走的女性，且多为身穿红衣服的年轻女性。对此，审讯的干警极为不理解。你一共撞死九个人，你知道吗？
差不多吧，我撞了14个，基本都是重伤，大部分活不成。
你杀了九个人，一共抢到多少钱？
不到10000。
什么？那就是说杀一个人才1000块钱。
我不为钱。
你不为钱为什么？
报复啊，
寻求刺激。
报复？
你不是不认识他们吗？有什么仇恨？
我对他们是没什么仇恨，我是恨女人，对老婆非常好，老婆就跟别的男人好，后来还跑了，我讨厌他，也讨厌女人，我这一辈子本来风调雨顺，就毁在女人身上，我报复杀人也是犯罪的根源。
阿狗交代，他第一次作案是1998年1月26日晚9点，他开车路经惠安县洛阳某石材厂时，因对该厂老板庄某欠了几万块钱的石材款多次催讨未还而怀恨在心。见其妻李某从一家店铺出来，一时怒气中烧，就开车将他撞死。撞死之后还不满意，阿狗跳下车剥光他的衣裙，将石子杂物塞进尸体的嘴里和阴道里，然后扔到了路边水沟里。第二天他开车路过这里，看到庄稼人跪在路边大声的哭叫，心里高兴极了。由此他一发不可收拾，随后连杀了8个人。经过调查，阿狗的真名叫做吴元松，40岁，原籍莆田县华亭镇，确实不是什么歹徒，是个停薪留职的教师。本来是教书育人的好职业，他1978年开始代课，1980年补员，在仙游风亭镇某小学任教。吴元松外表斯文，道貌岸然，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个人是严重的性心理变态者，不过他也隐藏得不错。1982年，也就是他当老师4年之后，才被人发现是个变态。学校一笔现金被盗窃，吴元松有重大作案嫌疑。校长报案之后，警方搜查了吴元松的家里，不但发现了失窃的现金，还有其他惊人的发现。警方发现吴元松家里有大量女人的胸罩、内衣、内裤等，
而这几年学校内和附近女性都反映内衣裤被偷，怀疑是变态者干的。当时警方调查了很多混混和流浪汉，没有结论，却没想到原来是外表温文尔雅的吴元松干的。由此吴元松名声扫地，被冠上了小偷和色狼的外号。好在吴元松的干爹是县教育局的一个副局长，一直照顾的，才让他保住职业。当年他在原单位混不下去，在干爹帮忙下调到棒头镇某中心小学任教。新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因为吴元松干爹的关系，开始对他很宽容。一些比较厚道的老师还认为吴元松以前的那些事只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时糊涂，只要教育教育吴元松就能改变。没想到很快女教师们发现吴元松犯了老毛病。一次，一个年轻女教师在晚上学校公厕上厕所小解期间，突然看见男厕所坑里面有反光。这个女教师顿时判断有色狼在用镜子反光偷污窥，立即喊上另一个上厕所的女教师，将那个色狼堵在男厕所里。果然这一次又是吴元松。面对愤怒的女教师，吴元松开始百般抵赖。后来女教师和几个男体育老师强行对吴元松搜身，果然搜出一个镜子还有手电筒等物，但是吴元松一口咬定没有偷窥，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随后又有多名女教师甚至女小学生发现吴元松改为透过隔板缝隙偷看女教师或女学生如厕。这些抱怨都汇集到了校长处，校长感到很难处理。鉴于吴元松心理变态，学校最终还是多次对他进行处分，但没有开除。没想到他屡教不改，还变本加厉骚扰调戏女教师和女学生。1986年，吴元松多次调戏女学生，甚至强行抚摸女学生的乳房和阴部，被家长联名告上了仙游县教育局人事局。到了这种地步，吴元松的干爹还用方法罩着干儿子，最终教育局给予吴元松的处罚是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没有开除。吴元松由此老实了2年，期间在他干爹的干涉下，家人很快给他结了婚。干爹认为吴元松的变态可能是因为性饥渴，结婚有了正常性生活就会好了。谁知道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婚后吴元松的老婆多次向娘家抱怨吴元松那方面不行，对正常性生活也不感兴趣。他老婆当时就想离婚，被娘家好不容易才劝住。更让人吃惊的是，婚后不久又有女教师和女学生反映吴元松继续变态，他不但偷窥女厕所，还甚至偷窥女浴室，而且经常对他们进行言语和行为的骚扰。妻子本来就不想跟他过了，知道吴元松的这些行为之后果断和他离婚。1991年，声名狼藉的吴元松又被调到盖伟镇某小学任体育教师。1992年，吴元松实在无法在教育界立足了，加上他干爹病故没人罩着了，他被迫停薪留职，下海做砂石生意，搞起了个体运输。期间吴元松还有暗中袭击女性、耍流氓、摸奶摸阴的行为，曾经还被一个丈夫暴打过。吴元松归案以后，一些刑侦专家认为吴元松可能有精神问题，不然他一不为钱，二不为色，仅为所谓的刺激和报复就杀死这么多无辜的女性，实在不可思议。案发后公安机关对吴元松进行精神司法鉴定，结论为没有精神病。鉴定认为吴元松有严重的变态心理，但这不属于疾病。1999年6月3日，吴元松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系列撞车杀人案画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号。吴元松虽然伏法，但是他给被害人及其家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远没有结束。好，这故事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